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大家好，欢迎收听《往事如风》节目，我是咖啡豆，和我在一起的是毛毛雨，毛毛雨和大家打个招呼。嗯，
大家好。
今天我们想，最近这个亚马逊裁员的这个事情是在新闻上刷屏了，就是也正好在这个正逢着美国最后现在要放假了，这个突然这样裁员，还说新年，一月份回来还得裁一波。我觉得周围要是有在亚马逊工作的朋友啊，感觉这个年都没法过了。现在，所以今天想聊一聊这种AI 啊，然后裁员这方面的话题。以前公司裁员都是说公司不赚钱，效益不好，需要削减开支什么的。现在裁员是希望能赚更多的钱，就是或者说 AI 现在太能赚钱了，不需要人了，感觉特别让人心寒。在这种大家都最近感觉工作在一年比一年都更，尤其 AI 出现以后，就是工作都一年比一年更卷了，在美国也是更卷了，
生存压力更大了。
对，很多行业的人可能现在都会很紧张，就是这个 AI 现在有 AI 了，哪些工作会没有呢？就是你是怎么看的？对于感觉好像很多工作，比如说一些内容创作呀，然后一些初级的编程，现在说新毕业的学生找工作特别特别的困难，因为公司现在就是感觉 AI 已经可以做一些所有行业的这种初级的工作。对，因为初级的工作很多都是定义的更好的，对吧？你有足够的，你告诉他足够的信息，他可以在这个信息上做一些比较具体的工作，而不是策略性的。他所处理的这个信息比较单一吧。你越到高级的职位，你可能要处理的方面比较多，这个是 AI 不擅长的。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讲得很好，他说这个 AI 就好像是一个天才，但是没有记忆。就是他可以，你可以给他一个当前，给他一个问题，你告诉他这个问题所有相关的一些信息啊，问他这个问题，他可以回答得很好，他像一个天才一样，非常的博学，但是他不记得你之前问过什么，他之后就忘了，他没有办法就是完全记住这个上下文。你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是要知道很多上下文的信息，尤其是一些复杂的决策的时候，你考虑的东西要很多。
那 AI 就是，其实就只能是说你具体一个问题，它具体解决一个问题。
对对，所以说 AI 它到底能不能？但是你说如果 AI 能够，做这些初级的工作，那现在的这些毕业生该怎么办？还有就对于公司来说，他不招初级的员工，或者把一些他觉得不必要的员工全都裁了，只留一些策略性的或者高级一点的岗位，那以后呢？以后这些高级的岗位由谁来接呢？让 AI 来接替 ？AI 可以随着这个技术成长吗？
对，以后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出现，就是说，到一定的时间，这种高级工作岗位会断缺，人才会断缺了。
对，我觉得可能，但是现在的，因为现在的一些，这些公司尤其是上市以后，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说看得那么长远了，因为他们每个季度每个季度有财报啊，他们就看的就是下一个季度，可能
是看效益，
对，看效益，算短期的效益，应该这么说，没有办法说去真的去想长远怎么样是最好的，先裁了可能觉得不行了再招回来，
又可以调整哈，又再进行调整。
对啊，所以现在就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你看这公司刚裁完了，但是同时公司的网站上又在招人，就是你不知道这个公司它到底是在裁，它如果需要裁这么多人，为什么不就在公司内部让人转岗呢？是吧？
那也许就是这 AI 刚开始发展可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吧，都是在摸索，
所以就是公司也是在摸索。对于我们这些普通打工人现在应该怎么办，我们怎么去想这种原来的那种所谓的职业规划啊，然后爬阶梯啊，就是在公司升职啊，这种路径好像都无效了，
都被改变了。现在
对，因为你原来的这种，我记得有了全职你就感觉像是全职，现在的全职全都像合同工，就好像对吧，一个财报到另一个财报，你不知道下一个财报的时候你还在不在公司，就这种感觉。对于职业发展是，
对对，职业就是相当于是一种，就是说要在在短时间内就是要不停的改变。
对对，这种恐惧肯定是很真实的，但对于打工人目前面对这种状况，我们能够有一些做些什么呢，就是在职业发展上到底哪一些技能，我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到底哪一些技能是我们人能做的 AI 一时没有办法取代的，会让我们人更有竞争力的，长线的来看，比如说人和人之间的，可能人和人之间的交互吧，这种而且现在说 AI 到底有没有创造力，这种原来说人是有创造力， AI 只不过是对现有信息的一种提炼和组合嘛，但是现在不是也有 AI 去创造，就是谱曲啊，然后有就生成动画呀之类的，就是但是这个指令还是人给的，所以真正其实有创造力的还是人，我觉得最终有创造力的还是人。
那就是说被 AI 取代，大家都应该要，每个人都应该要就是说多有一些创新。
对，要最后要回归到人的本质吧，就是什么东西是只有我们人能够做的，AI 做不了的，比如说创造体验，我觉得 AI 可能目前还没有办法创造体验，比如说去旅游，像这种导游这一类的，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你是倾向于有个 AI 导游呢，还是真人导游？还有这种陪伴，这个现在的 AI 还是更多的是倾向于语音吧，当然也有，我有听说日本那边有造那种，因为老龄化社会嘛，他有研究这种机器人，那种陪伴型的机器人，不知道 AI 能不能在情感陪伴这方面，
对，
慢慢
感受这一块
人类，
对 对。
现在不是有说又让 AI 去做这个心理咨询师吗，也出过一些就是很悲剧的案例，就是这个有这种年轻人20出头的，因为抑郁就是咨询 AI 嘛，聊着聊着聊着就 AI 反倒鼓励他自杀，这样他不会去及时阻止就是人有自杀的念头，他跟着你聊，他没有，他 AI 因为他其实最后其实本质上他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概率模型一样，他是去给你一个词，在已知这些词的基础上，他会给你生成下一个词是什么样的，他其实不是说真正的整体去理解，
那就是说他没有真正的感情在里面，他不能去理解，比如说他心理咨询他能不能做到去理解对方的，从感情上去理解，
对，
他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像公式化的啊，怎么做是公式化的，这种
他是现有的资料，就是说他从以往的一些他训练 AI 模型的这么一些文字，他学会的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答，他其实不是自己有，那你说
就是很难共鸣，很难就是说切身去体会对方的这种心情。
对，他应该就是一个模型，然后给出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最可能的回答，取决于，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你用什么数据去训练 AI， 这个 AI 就会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没有给他这个训练数据，他不会自己说去创造出新的，在这个叫灵活应变，这个好像
对对，
很难对 AI 来说。
它就是有一定的程序，按一定的模式。
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当然也有很多，即使在 AI 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他们对这个到底现在当前的大语言模型能不能够达到他们说 AGI 就是那种完全像真人的取代人类的这个水平，都是存在不同意见的。有那些非常著名的研究人员觉得现在这个模型它是一条错误的路，它可能是还是有用的，但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取代人类的水平。有的是觉得说就是算力的问题，你只要给它足够的数据，给它足够的算力，它有一天就会成长成就是像人类一样的。因为现在不是说记不住嘛，因为它不能够记，像我，你看作为人类，我们从小不会每一天每一天你是能够记住，你的人不是就是今天这么一个瞬间，
对对对，
AI 好像每天醒来我就是今天，它有庞大的知识，但它记不得昨天发生了什么，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我们人是有这个整个历史的，是吧？哈，
对。
然后我们人和人之间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的存在是在这个历史里面的，是吧？朋友啊，家人啊，这些是在我们成为我们所谓的人。你说我们这个个体是什么？这是这个身体嘛？就是那你细胞，比如说每7年细胞更新一次，你还是原来那个你嘛？
对
吧？
对对对，
那你是什么东西？你是一个，是你的所有的记忆，所有的关系和记忆在你身上。如果你完全没有记忆，假设你每天起来完全记不得昨天做了什么，
都是新的一天，
都是新的，你也记不得你周边的人。
嗯，
你说这个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想起来
就是不能前后联系，
没有联系。然后那你这个怎么定义你这个人？你人存在的意义？你的什么是你呢？你也记不得自己最亲的人。
对对对，
哪天重新又学一遍。
对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话，就是也很未知吧。所以对我们可能现在经历了这个，在经历这个变革的时代，我们只能是说一点一点的，随着信息的了解越多的信息，时间的推移，然后自己可能也需要就是说去适应，是吧？就好像你要是那些生在工业革命时代的那些工人，他们就必须得适应，
是
工作被取代，他们要想就是怎么重新的去定义自己的职业。他们也说就是每一项新的技术都会带来新的这个工作，就是你需要去做这些新的工作，可能对于下一代他们又会有他们新的工作，我们这一代可能又没有想到的新的工作，
对
吧？对，
是这样。
那像原来你说就是在几年前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他们叫 prompt engineer， 就是专门跟 AI 对话的人，怎么去给 AI 写这个 prompt， 对吧？怎么对话的人，这也是一门职业。对，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公司的人越来越少，其实我觉得现在处在的状态更多的是公司先把人给裁了，
嗯，
然后呢，但它其实这个到底 AI 它能不能那么有效率还是比较未知的。 AI 可以输出很多结果，有的看似很好，但是它要是哪里错了的话，你需要人花很长的时间去找到哪里错。所以你说最后在效率上能提升多少，其实目前还是一个未知。那就现在导致的就是你发现事情越来越多，然后公司给你很大的压力，说你现在必须要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给你提供了 AI， 就你如果自己做不完，你可以用 AI 去把它做完。
相当于说公司
压下来
给你提供了一个小助手。
对对，提供了工具了，你就应该能够如果你完不成的话，那你就不能够你是不能够有效的利用 AI。它不会是 AI 的问题，现在的逻辑是这个工具是很好的，你要是不能够提高效率，是你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工具的问题，就会造成好多的就是这种工作上的压力。就是对于这种打工人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去如何去反抗，或者说去处理这种面对这种新的环境的有工作的这些还算幸运还有工作的，
就是怎么去平衡这个利用 AI 然后跟工作之间的关系。
对，然后怎么去面对这种 工作上的
新
的这种
压
力，这种跟原来不一样的压力。
其实每个人都在都要适应这个 AI 带来的这个工作的变化。
对，现在就要你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比如说原来就十多年前那伙工作可能会一个项目给你更长的时间，你会觉得哎，我可以花时间做，我要是觉得做的结果还不是很好，不是很满意的时候，哎，我可以先不分享，我有时间把它做得更好再去分享。现在你一个时间可能要你做三四个项目，而且它会设置就是这种进度，你每隔多久它就要查一查你的进度，你有要有一些阶段性的成果，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就要稍微牺牲一下质量，现在就变成快速迭代吧，就是你做的东西不需要那么完美，你就要先发布出去，然后要是哪里有错了你再改，是这么一种文化，
感觉是给予出成果。
对，某种程度上是给予出结果，或者说用另外一种方式，他们就是说就是他们叫 minimum product， 就是最小的产品，最基础的产品先上线，然后要是哪里不足了再去改，就是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你可以说我把这个产品做得很完美了我再上线，或者说我就做得差不多就先上线，然后要是有反馈我在这个基础上改，是这样一种。这种文化倒是不是轻的，就是我感觉是这几年可能变得更快了一点。就这个可能有些那些对于那种非常求完美的会内耗的很厉害，就有的时候
对
你要是说这个东西你怕出错，总是很怕出错，现在就不能怕犯错，我感觉是不是这个时代就是你不能怕犯错，你就得
犯错，
对，你就得先做，对，你就得先做，错就错了，错了再改，
错了
这种再改，是这样。所以说这种内耗型人格在这种环境下可能真的非常难生存，对吧？
这种快节奏的压力其实也更大一些，
压力肯定是更大的，所以可能人的心理，所以现在也就是很，为什么那么多从躺平，从原来我记得躺平就是从前几年开始流行起来了，我感觉是全球化的，这个大家想躺平，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比如说00后这一代思维可能会更宽一些，感觉他们就是对工作不像，我觉得可能老一辈更是，就是工作之前是成为他们自我定义的一部分，工作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好像一个人你没有工作你存在就像没有意义一样，会不会就是好像缺失了一部分，
对，
把工作当做
很重要的部分，
对，当做自我的一部分了。我记得当时
就肯定自我价值嘛，
对对，自我价值的一部分，如果一旦丢了工作，尤其是有的工作十几年然后丢了那份工作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一部分都没了，自己都找不到了，这种我觉得现在可能新一代在这上面反倒会好一些，加上这几年这种裁员潮，大家心态的调整也是会跟之前会不一样，就是迫使大家也就是把这个工作和自己个人给它分开。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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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 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对，最近在看一个很，就是很，他们说很有名的这个一个，很多人在看，叫做应该是个电视剧吧，美国这边的电视剧 Apple TV 的，苹果出的一个电视剧，就是叫做 Severance。 这个 Severance 就是他是说有一家公司叫 Lumen， 然后这家公司呢，他给员工做了一种手术，员工入职前都要做一个手术，就是他这个手术是把你的脑部的一个连接给切开了，切开了，他是用一个芯片可以控制你每次到你办公楼上电梯，在电梯的过程当中，就是上到一半的时候，他会给你切换，做完这个手术的切换，你在工作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你回家出了这个办公楼，你完全不记得，你完全不，就是你工作上的你和生活上的你把你完全分开，所以你工作上的你相当于是完全不记得生活中的你是谁。
哇，
他就把这个工作生活完全切割开，
有感觉有把人机器化了。
对，就是这种有一点这种感觉，会导致很多很多的问题。
对呀，这种
现在，对，他就是想让你工作你就专心工作，然后不要受家庭各种工作以外事情的打扰，能够就只有工作这部分的记忆。
哦，
我感觉是跟现在生活现在的工作状态是反的，现在很多尤其是疫情以来都在家工作嘛，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是越来
越
模
糊
的，
越来越模糊的。
这个电视剧就是走了另一个极端，他就用一种技术的手段强制你把这个完全分开。
哇，
嗯，
那这种芯片植入式，那离开了这个工作岗位那怎么办呢？
离开工作岗位反倒是他不记得，他完全不记得这个工作上的事情，对他没有太大的影响，其实
就是用芯片代替了他的大脑，
没，他就是不，这部分的记忆就没有了，就是说他不会去有任何的感觉。比如说你在工作上也有好处，也就是如果你在工作上被上级批评了，同事关系不好，就是各种工作上的压力，你也不会带到生活上来。你回来你完全记不得工作发生了什么，可能老板跟你说啊，你要记，你就是个校绩，这个季度校绩不好，只给你多几个月的时间要提高表现什么的，你要按照像我们这种工作生活没有在现在这样很多没有界限的情况下，你不可能不影响生活的，是吧？
对，
你心里总是会沉淀，
而且影响还挺大的。
对，但在那个时候，这如果你分开的话，脑子切开的话，没，不会影响生活。对，我觉得这倒是挺
也有他也有他比较那个有优势的一面，
也有优势的一面。但是这个很有趣的是，就是他这个在工作的这部分，他们叫工作自我吧，不一定喜欢这份工作，有的非常厌恶这份工作，然后呢要辞职
啊，
但是谁能够，他们不能够辞，他们要这个工作以外的自我能够为他们做决定。
工作以外的自我，
对，辞职这个决定他不能决定，
他
是要等到他生活的那个他去决定他能不能辞职，所以就有这种工作的他要辞职，然后用各种方式辞职，对，然后生活的
他
不同意，
不同意
啊，一旦出了这个政府楼。他不同意，录了个录像，然后让他那个等到了楼里面给工作的他看，说我不同意你辞职、
啊、这又是一个矛盾，
又
是新的问题。
对，这是新的问题。然后这个工作的自我很痛苦，但生活的自我完全不知道，因为他下了班就体验不到这种痛苦了。
有利有弊，
然后他这个工作环境也是极其的恶毒的，就是他是非常由上至下的，没有任何你就是没有任何自由度的，就叫你干嘛你就干嘛在那里，但是你生活的自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工作环境是这么恶毒的。 嗯，就是这个是很有意思，
好超前呢、
这个、对，这个电视剧是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很有创意，我觉得这个就是 AI 不能够做的，就是 AI 它不能够想出这么有创意的点子哈，把这个这种电视剧这个还是人，而且这里面映射了很多很多当今现在的问题，用一种超现实的方式，它也是源于现实，它是一种超于现实的方式，艺术的表达出来。
对对对
对，我觉得，所以现在在当然回到这种我们现在该在这种状况下打工人能怎么办，其实也就只能去适应，还有当然最实际的能做的就是说哎，多存钱，可能我觉得最实际的就是多存钱。
多存钱，
你要都花光了，这又是一个矛盾，因为你在压力大的时候，你就越是觉得要消费，报复性的消费，这种消费主义。
报复性的消费往往就是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消费，最后又得
又要打更久的工，
对
对，永远不停的打工，
对
吧？对
呀、
啊，
进入一个循环。
对，你看现在的商业，其实你说这个商业这么多科技公司，它其实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你说那些，比如说像 Netflix 这样的，就是做媒体的，他们是产生内容的，就是娱乐嘛，是吧？他、
嗯、
是做这种内容的，你去付费这种每月月租费，他就可以看电视嘛，
嗯，
类似这样，他产生内容是娱乐。那另外一种不就是广告嘛？广告最后还是要大家买买买嘛。
对
吧，最后拉动经济的，对，你说谷歌啊，脸谱啊，还有甚至亚马逊，像这样的公司，它最后底层不就你得买吗？就是还是我们得买，你说如果我们都被 AI 取代了，谁买东西呢？你让 AI 买吗？AI 可不要买东西，对吧？
对、
啊、AI 又不要消费，
对呀、啊、对、啊、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最终它这个也会到一定程度，它是不可能说如果完全取代了人，其实 AI 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人不需要工作，没有赚钱 ，AI 取代的意义，取代人的意义，那个公司的盈利从哪里来，是吧？然后这个现在这些之所以这财报这么好，大家都在、
嗯，
那是因为大家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嗯，
他现在社交媒体也把这个放大了很多，就是大家原来你不知道，哎，你还需要这个，现在就网上一搜。是吧，你觉得原来不知道自己要的、
嗯、
网上一上网就觉得哎，有这么多自己还缺的，
对对对，是
是吧，你看原来有什么，你想想有什么十年前我们现在是其实是不用的，现在感觉我们都必须，智能手机肯定是一个了，对吧，嗯，原来我们是没有用智能手机生活不也好好的嘛，但现在不行，去这个确实有必须要有，还有哪些原来
现在的生活都离不开这种智能产品，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出国游、
嗯、
原来不会说出国游并不是必要的，但是可能在某种环境下很多人他会觉得哎，旅游是必须的，没有旅游生活好像就没有办法过一样，
这也是一种消费的一个观点，
对，它这个是各种压力吧，像比如说奢侈品，
嗯，
在奢侈品这个东西在之前它是在一个极其富裕的群体内的，怎么很多奢侈品的品牌，你就想中国想那种80年代普通的中国百姓知道几个奢侈品品牌、嗯、你转眼到现在你就去问像什么 LV 大家都知道吧，
对， LV 现在好像是基本上
由老到小都知道
对
啊，就是你说这种品牌它到底是需要不需要，有的人他会觉得尤其在大城市他会觉得可能年轻人他这个品牌的因为广告嘛营销嘛是吧，
嗯，
然后电视剧啊看的他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就会很向往这样的东西，他如果又在工作可能晚上电视剧看那种工作里的白领是都是用的比较奢侈的品牌，他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这个东西我想要通过工作去得到它，
对，他会觉得哎，有奢侈品会提高自己的一些身份吧，
对、嗯、对，然后我记得我不知道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叫做 buy now pay later， 就是说比如说你买1000块钱的东西它分期付款，它跟贷款还不一样， 他你买1000块的东西，我可以现在一个月只付100块。
嗯，现在都
是这样啊，我分10个月付，但没有利息。有吗？是这种，你有听说过这种没有利息？
那倒没听说。
没有利息，你不需要利息，有的甚至可以分、1年2年去还完，没有利息。他、
哦、
比如说你这个晚上的价格，你买一个，比如说1000美金的包，
嗯、
你的1000美金，你就是把这个1000美金分成，比如说20个月去还。
嗯、
对。
哦，对，鼓励大家消费。
对，鼓励大家消费，
就是奢侈品也成为。普通人能买得起，
买得起的你就是这，但是这个无形当中你越买越多，越买越多，你每个月要还的额度越来越高。
对，
他这个又不是贷款，因为他是没有利息，他怎么赚钱呢？他是从卖家，比如商家，像商家每次你用信用卡的时候，商家是要给信用卡公司付钱的。
嗯，
你每次用这个服务的时候，商家也是要给这个服务商付钱的，他是靠这个赚钱、
嗯、
最终这个价格还是在这个商品上、
哦
对吧？
嗯，对对对，
他这个商品，比如说赚商家跟他们分利，但是价格最终还是要在反映在这个商品上。
对对对，
我记得《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就是讲一个时尚杂志的编辑吧。
嗯，
这种时尚杂志的编辑很多，其实收入是相对不高的。
嗯，
除非你做到非常有名，就跟很多像娱乐行业那些明星，三四线的小明星，其实收入是非常低的。但是他看到的周边的人，因为他是时尚杂志嘛，他就是都受这种大牌的影响，所以他对这种品牌、
嗯、
奢侈品牌特别的向往，所以他就是到了这种利滚利，利滚利有那种3万美金的，又不能说贷款，但是又必须要还的这种，现在买之后还的这种、
嗯、
用这种方式，就是过度的消费，
过度了，对，过度消费，
对，过度的消费导致他们，如果你说工作上有压力，工作又不能辞掉。
对对对，
然后家里一整个房间都是各种各样的名牌包鞋，其实你说我们到底需要、
就是、囤积太多不是急需用的物品了。
对，然后这种也源于各种各样的社交，取决于你的圈子，你的圈层如果都是这样的话，你就会有这个压力必须要买。但是你真正回归到生活上，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多少衣服，多少鞋子，我们需不需要有了孩子需不需要一个温奶器，就是这种是吧，孩子需要多少玩具、
嗯、对，是这样，需要多少玩具，你该怎么消费，这个现在就是每个人的观点不同嘛，是吧、
嗯、
他所消费的也就不一样，而且这玩具你消费大概消费哪一方面的玩具，有各种各样的。
对，现在不是有这个精致穷这种概念，就是月薪3000也要过万元的生活，
超前消费。
对，还有就是这种有的地方有那种就是你可以租东西，就是租一些、
嗯、
一些你租用了以后又可以还回去，你可以发朋友圈啊这种。
其实发朋友圈这些其实还是为了说想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虽然自己不够优秀，但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
我觉得都不是，就是这个本质上就是个问题，就是你会觉得你没有这个东西就自己哪方面就不够，这才是消费主义的毒，就是它让你觉得你需要这个东西，你才是正常的，你还是够优秀的，你还是成功的吧，就是可能这么说，他给你灌输这种成功的概念，
对、
啊、是吧，
就是
证明
自己的价值。
对啊，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其实它跟你的价值是不挂钩的，你作为一个人你的价值是什么，你可以有很这种定义可以很宽泛，我觉得如果你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嗯、
自给自足，先不给别人添麻烦、
嗯、
是吧，
嗯，
就是衣着朴素，但是这个衣服你不要说哎，极其的快意，或者说，有质量就好了，不需要那么多，
嗯、
这也是一种生活，
也是一种，对，
对吧？
嗯，
他，你本质上会觉得说你需要这个去有价值，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以你就要不停的去买更多的东西来证明价值吧。所以这本质上可能还是，当然你。 没有工作，生活中有一些基本的开销，比如说住房啊这些，你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它是必须。还有一些很不必要的开销，有可能是因为社会的压力啊，或者说，工作上的压力导致你需要报复性的消费啊，这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原因，它就导致你更是让你进入了这个死循环似的，就是你要必须维持工作。要工作的更久来维持你现在的生活。
这个工作上的压力导致的消费，我认为应该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原因吧。
就是你是说心理上的不能够承压导致的、需要用这种方式去缓解。就如果你能够承压，你不需要通过买买买出国游去缓解，
可以有其他的缓解的方式。每个人缓解压力的方式不一样，应该这种买买买也是一种方式。
到底怎么样才能，还有什么方式去缓解这种压力呢？
这每个人都不一样。
如果是
真的是
你、你倾向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比较，
我倾向在家里好好的休息休息，不要到处跑，就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啊，轻轻松松的啊，放几天假，给自己放几天假，
做什么呢？休息。
不做什么，就是随意的，想睡觉就睡觉，想逛街就逛街啊，
逛街不买，
想逛街看看也行。然后我想在家里做一些自己爱吃的东西啊，
这个是一个关键，
就是完全的
做饭，
放松自己，做饭啊，做糕点啊都可以，就是完全的放松自己啊，做我自己开心的事。
就是
或者呢，我就去找一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啊，聊聊天啊，这样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每个人缓解压力的方式也都不一样。
对，主要是有的缓解压力的方式太贵了，让你那个有更多的压力，这是一个。
其实他消费完以后，给他的压力更大，他其实没有起到缓解压力的作用。
对，所以我们要某种程度上要对抗这种，通过报复性消费这种消费的文化，这个是本质上能够缓解的一部分，可能。就是至少说你可以不用依赖工作这么久吧，不是说你完全不工作，完全不工作的人其实对健康啊也没有好处，完全闲下来说很早退休的人什么都不做反倒对健康不好嘛。
对，
就是但是这种不工作和这种你因为生活所迫去工作它是不一样。你可以说我不需要为了我不会说丢了一份工作我生活就没有办法维持，所以我可以找一些我喜欢的工作。
对对，
是吧，你人还
是开心的工作。
对，开心的工作不是完全为了钱而工作，要达到这种状态，就是说的 fire 嘛，就是说是会能够财富自由。其实也是，就是如果你能就是有一个极简的生活，比较简单的生活，你可能更早能够财富自由。
对，就
对吧。
对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同华美国官网。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你要是同时一个月你要有 一套度假房，很贵的地方要有一套度假房，在海边一套度假房，然后在大城市的中心有一套这种高楼的房，你每年要在好几个地方居住，你在这种成本下来，你房产税各种地方这么多套房产税，这样的退休，你退休也要很花钱，就很有钱的人才能做到。你要这种标准，你就可能很难退休，或者你要很多很多的
钱才能退休。其实我觉得财富自由这句话也很宽泛，
到底是
多少钱算财富自由？还有就是说，当然非常有钱的人，他其实啥都什么都不要做，
对他可以，
他就是财富自由。
很有钱，
你如果是普通的打工人。这个财富自由就觉得怎么说呢，它就是要结合自己，那到底你觉得是多少钱财富自由了？你可以以后可以不上班，还是说要找一些喜欢的工作做，还是就是说还要权衡一下收入，这财富自由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
对对，财富自由是一个，这个我同意，而且跟你本身你自己的
消费
很有关系，
对，跟这种消费的这种模式很有关系的。
对，可能要对于普通人来说，要对抗这种工作上，如果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工作，不像那种工作就是铁饭碗，现在没有，基本没有铁饭碗，政府工作都不是铁饭碗，是吧？在这种没有铁饭碗，你要有一个。叫做风险意识的话，我觉得能做的也不是太多，你要不然就是开源，要不然就节流。
对
对吧，就这两种，你开源肯定有压力，你开源你又不能节流，压力更大。
对，
那你不是，你这个不是死循环吗？你要能够开源同时节流，然后你能够尽早达到这种不需要说为钱而工作的状态才是本质的，要不然你说怎么缓解压，除非你能够提高心理，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压力，也是必要的。就是因为在你没有办法做到财富自由的时候，你总是要面对这个人，总是要面对你当前的状况嘛，生活是吧？
对。
那你提高心理肯定是必要的，这个对于其他方面也是必要的，生活上。
这也是一种生活的理念，生活的价值观。
对，它需要一些时间可能去改变，也是因为各种消费主义的洗脑吧，我觉得它需要一段时间说去反省一下，这个可能是不必要。你又不知不觉，有的时候这个过程是不知不觉的，就像从你现在说你现在回想到80年代的生活，你突然一夜之间回到80年代的生活，我觉得大部分人基本没有人能够适应吧，对吧？但是你从80年代那种，如果是那个时候慢慢过过来的，你也没觉得每一天，你今天跟昨天比，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变化，就这么慢慢的温水煮青蛙式的生活就变化了这么多了。
过了多长时间？几年了？或者多长时间回头一看，觉得生活变化很大。
好的，
其实每一天都没有什么感觉。
对啊，没有什么感觉，所以也是就是生活中那种消费主义对人的影响也是这么逐步的，你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东西，感觉好像是生活上需要的，房子也越住越大，你不说别的是吧？
对，
我就觉得，所以最后的抵抗还是需要有自己的一种生存的哲学吧，你要有自己。就像一个主心骨一样哈，你不能偏离得太厉害，你老是就是广告上是什么，然后你就社交媒体上是什么，你就追什么的话，你肯定是你没有办法，这样的人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自由的。
对，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然后是自己觉得很喜欢的，
对，
生活去安排。
对，现在有一种观点不是就是抵抗这种物质的就是消费主义，就是说做极简嘛，极简有一些也很极端了，他们就是家里一点家具都没有，就地上铺个地垫，就是那种苍残的那种，就是铺个地垫，家里真的是极其简单。
这种对自己也太苛求了一些。
对，就是看你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这也是一种生存哲学，也有一段时间了，这种极简主义，断舍离嘛，减少对物品的依赖，然后有这种 自己带饭上班，说健康抠门嘛，然后减少打车，说是环保抠门，就都是一种生活态度。你就是不管你这个用什么去形容它，它是一种生活态度。这个每个人他都有一个
度，就是看自己的喜好哈。
对，
这个把握度很重要。
把握度很重要，就比如说你说这个总是减少打车，或者说坐公车去上班。有的人能够接受，有的人他不能，就是每个人他能接受的东西他是不一样的，
对，
是吧？然后有的人可能这方面可以接受，但是不出去餐馆吃饭他就非常的难受，他人生就了无乐趣了，对吧？有的人他觉得在家做饭是个解压的方式，
对呀，对呀，
对吧？他觉得更温馨，出去吃饭又不健康，哎，又花钱，
对，
是。现在你看美国这边现在餐馆吃饭已经贵得不行了，真的是，就是他。本身餐馆已经很贵了，加上税，是吧？再加个小费，现在小费从疫情开始，小费原来的小费是你自己决定说，哎，多，是你付多少？现在的小费就他给你自己就是预选的，就是20%。我甚至有看到那种原来开始还是15%、18%、20%，给你三个选项。现在有的地方是从20%、25%、30%。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夸张了，就是你要是花100块钱，你20块钱打底就得是小费，你还要加上10%的那个税，所以你要花30美金，100里面你吃100块钱的饭，你30美金都在这，
那还挺高的这小费呀。
对啊，小费很高很高，就是这个已经越来越贵了。
其实应该说不要设置多少哈。让人家自愿给，
对，
自己选，我愿意给多少。
对，原来疫情期间是这个开始，是疫情期间是说大家要支持这些餐馆，他们真的很不容易，餐馆的工作人员哈，这个时候大家会秉着一种哎呀支持他们生活工作的这种态度，就是会说需要给他们多一点的小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原来在疫情之前点外卖是不用小费的吧，就如果你自己去取的话，小费不是说他服务你嘛，你在餐馆啊他服务你你才给小费，现在不是，现在你去点一杯咖啡也都是自动他就给你在那个，至少他会有，你可以选这个我不要不付小费，但是这个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你就是想象你在那排队，后面一堆人在后面等着的时候，他一个那么大的屏幕给你小费，你说1美元、2美元、3美元，然后你要去点，我不付小费，你说多尴尬，你感觉全世界都在看你，这样
觉得还自己有心理压力了。
对，我觉得会有，我不知道，有的人可能我当然也有看到说有些人他们想抵制这种太不合理的小费文化嘛，他们也就觉得他们不应该觉得这个自己要有什么压力，对，因为本身这个是一个自愿的事情，他们把这种设置让给你很多的压力，但生活成本越来越高，这是餐馆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收入确实也是低，你从这个角度上你觉得说啊需要多给他们一些小费，让他们也有一个还能够正常的生活，也是所以很矛盾，就是到大家都手上都很紧或者都面对压力的时候，这个最后这个压力它是会有一个爆发的点的，就它会
量力而行会比较好一些哈。
对，不要去，就是你要不然就不出去吃，
对，
出去吃你要面对这种
没
压力，那我最后就大家可能作为消费者就说那我干脆不出去吃，对他们餐馆也没有好处，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你是有人去吃你还对吧，即使小费给的低你还有人去吃有收入，
对
对，也有看到周边这种餐馆啊开不下去，也是，所以说最后可能还是要重塑，就是自己的价值观和这种新的哲学，你是要多极简，
对，就把握好度，
对，把握好适合自己的，
选择适合自己的，自己能接受的去做，
对对，所以说现在对于这种大的环境下，我觉得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哲学，在如果你觉得压力非常大的时候是需要的，不能一直就是不停的靠更高的消费去维持，去对抗这个压力啊。
对，要 要改变一下，就是主要我觉得还是要适合自己。
对，因为你不能够控制很多事情，是你要分清楚哪些事情是你能控制的，哪些事情是你不能够控制的。比如说这个公司裁员， AI 的发展，很多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
嗯，
是吧？你就是这部分，从这部分来的压力，它就一定是会在的，就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你用什么方式去对待它，是你能够控制的。
嗯，
你不能让它消失。
对对对
对，
这是一种生存的哲学。
对，嗯，感觉现在希望这个整个AI 的发展，这个变革的时期，这段时期能够就是尽快的过去，我觉得是会慢慢的会清晰一些，就都每个人生存的时代都不一样，他都会各自都有各自的经历吧。你说原来70年代有70年代他们经历的变革，80年代的人有80年代人经历的变革，是吧？
嗯，
每代他都有自己经历的，都不会说是一帆风顺的这样。
是，确实。
对，嗯，好了，今天也聊了很多，嗯。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下期再见啦。